弟兄姐妹们早，今天我们的灵修是列王记上14章1到20节，先知对耶罗伯安的预言。我们这里看见耶罗伯安的儿子病了，这应该是他的小儿子，所以还比较年轻，后面称他为孩子，所以他就想到要去找当年预言他会当王的这个先知，有困难才去寻找帮助，可是他并没有反思自己的问题何在。我们看见这个先知亚西亚，他眼睛已经失明了，肉体看不见，肉体的眼睛看不见，但他却心灵清楚得很，因为神跟他说话，他跟神有亲密的关系。这边说你要如此如此的回答他，先知的使命就是宣告神的话，勇敢的去面对 confront 王，因为传神的心意比人的看法更重要。求主帮助我们也是一样，勇敢的去讲神的话，把后果放在神手里。是的，也求主帮助我们做一个贴近他心意、传他话语的人。我们看见耶罗伯安的妻子一进去，就先知就知道了他，而且也宣告了神的话语。耶罗伯安他想的只是自己儿子的安危，他却没有想到国的安危，而神在这里一开始就提醒了他，他成为王有今天的地位，全是神的拣选，全是恩典。可惜的是他没有看到，更没有珍惜，反而是用自己的手段，不择手段去争，去巩固他的国位。第八九节是今天最重要的经文，这边是一个对比，外面和里面，大卫和耶罗伯安的对比。大卫外面的行动是遵行神的诫命，里面是全心听从我，耶罗伯安却是完全相反，外面的行动是设立其他神明，铸造偶像，里面更是把我抛在脑后。弟兄姐妹们，这个里面的对比更是鲜明，全心听从我和把我抛在脑后。今天我们是哪一个呢？我们不要把神关在圣经里面，只有在读经的时候，上教会的时候，才把神放在心上，进入脑中。而读完了圣经或者出了教会，就和耶罗伯安一样，把神抛在脑后了。求主帮助我们悔改，在他面前时时存一颗敬畏他的心。这边神的话十二节开始很重，有两方面。第一个是耶罗伯安的后代不得好死，也不会再做王，他的王朝不过两代而已，跟秦始皇差不多。第二，以色列人公开没有顾忌的拜偶像假神，所以这里一早就已经预言到他们将会被掳，首先是亚述帝国，后来是巴比伦帝国，到把他们掳到大河幼发拉底河后面去，百姓就流离失散了。我们看神如何形，先知如何形容神的极大，耶和华将极大以色列人，使他们像水中的芦苇颤抖不已。这个是很可悲、很可怕、很可怜的情况啊！弟兄姐妹们，不要轻忽神，以为他不会怎样，要战战兢兢地活在神面前。最后19、20节 是对耶罗伯安的一个定论，他可能在治理这个新的国家上有一些的功劳，但是神所在意的并不是这一个。我们如果继续读列王记上下，就会看到作者常常把其他的王来跟他相比，行耶和华所行的道，这在15章34节16章19节，然后行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，在列王记下3章3节9章9节，还有更多。这就是对耶罗伯安的盖棺论定，很悲哀不是吗？一个精明有才干的人，有神莫大恩典临到拣选的人，竟然没有善终，历史对他的评价是如此的负面，而且把他拿来和以后的君王做比较的准神，但不是好与善的准神，而是比较恶，而是说坏到跟他一样。这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，不是流芳百世，而是遗臭万年啊。这很值得我们警惕，不是吗？想想你自己身上有多少神的恩典，我们有全心的听从他吗？我们祷告，主啊，帮助我从大卫学榜样，全心的听从你，帮助我从耶罗伯安得警惕，不要把你抛在脑后。主，帮助我时时谦卑的与你同行。奉主名祷告，阿们。主祝福你们。